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在周日的下午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啊啊啊！上一期讲到啊，我们讲到以利亚这个人物啊，今天我们继续去看这个以利亚先知啊。另外一些的故事啊，我们也上一期我也讲到了以利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他一出现，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啊，神要派他去见当时的王帝亚哈啊，这个亚哈就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恶事的王帝。神要以利亚向亚哈宣告啊，这几年了，如果我不祷告，就必不下雨，连一点露水也没有啊。你当听了这个宣告，你就知道以利亚他真是一点都不简单了啊，面对着王帝非常的勇敢，不怕王权，当他抱着一腔的热血啊，为主干一番的事的时候啊，神突然间叫他停下来，吩咐他说，来以利亚，来去基利西旁去藏起来去休息啊，记不记得啊？啊，上次我们讲的等乌鸦叼饼来喂养你，暂时你用不着你啊啊，你退下啊。对这位蛮有热情的先知，这个真是很难学习的功课啊。但是以利亚二话不说的就去了，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到了基利西旁，什么事情也不能够做啊啊，只是在等候，等待乌鸦叼饼给他吃。这些日子啊真是很难过啊啊，这些日子要等到几时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什么事情也不用做了啊，有没有啊？有没有试过啊？只是在等待啊，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了啊？可能你说很好啊，我就待在家里面啊，什么也不做不做，只是上网啊，看电视打游戏机就好了啊。如果连电视电话 iPad 等等的电子产品都没有，那么的情况会怎么样啊？所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啊，圣经在刚才第七节告诉我们，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下啊。时间终于到了，各位，溪水都干了，神的话再次临到，我相信对以利亚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啊，是不是啊？等了这么久，是时候到我上场的时候了，是我可以为神做一番作为的时候。然而神却有另外的安排啊。第九节这里说什么啊？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啊？这个地理环境啊，地理环境，撒拉法是一个什么的地方？撒拉法是一个什么地方？撒拉法是在以色列的西北面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是属于西顿王所有的啊，就是现在的黎巴嫩的国家啊。从这个的以利亚所在的基利西啊，西行要走100多公里才到这个地方啊。神为什么要他去这个地方？神为什么要他去这个地方？其实当以利亚听到这个地方，他在心里面应想到不愿意啊，不愿意去，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亚哈的王后耶洗别的家乡，他的老乡啊，耶洗别的老乡来的，记得吗？耶洗别是西顿王的女儿啊，这个是敌人的地方啊。本来以利亚单身一个人去深入敌人的地方，我想对以利亚来说他是不怕的，但奇怪的，神不是叫他去比赛去打仗啊，叫他说什么去他藏起来呀、啊但神的旨意往往的是超过我们人的心意。这个看戏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的地方，亚哈王与耶洗别他们想尽办法就是要去抓以利亚，他们绝对想不到以利亚现在会藏在撒拉法这个地方啊。不过对以利亚这个大先知来说，要去走这么远的道路啊不难，要去住在敌人的地方也不难，但是要他做什么？要他去投靠一个寡妇，让寡妇来供养他，这个实在是太难了。要知道一个满腔热忱满有正义感的人，应该是他去照顾去帮助这个孤儿寡妇啊，是不是？怎么可以让寡妇来照顾他去供养他了？人家已经很惨了，什么都没有，还要吃他的，还要吃这个寡妇的啊。你要知道神看到的以利亚，神看到以利亚还有地方需要磨练呢、啊。在以利亚生命里面还有一些棱角需要被磨掉，就像撒拉法这个地方的名字的背后的意思。你们知道这个撒拉法背后的意思是代表什么啊？是代表破碎，是破碎生命的意思啊。你可以知道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都要经历个这样的激烈西与撒拉法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关键不是环境，也不是别人，更不是为了这个寡妇，这个恐寡妇，不是，关键是为了以利亚，是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有这样的需要。之前我们看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发现神所使用的人都要经历个不同的磨练了，就好像啊摩西啊，我们也认识摩西啊，大卫、保罗、彼得，有谁是不需要经历个磨练的了啊？特别好像以色列人所敬重的亚伯拉罕啊，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经历个多少的磨练最后才可以成为信心之父啊。特别有两次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他自己生命里面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都是怎么样把老婆推出去啊？他老是说自己的老婆是什么妹妹啊，是不是、啊、记不记得、啊、他说萨拉是我的妹妹啊，让人家拿去做老婆。但是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都要经历个这样的磨啊，不经历个这样的磨，我们人人常常不知道自己里面的问题，自己里面的软弱，没有经历个这样两次的失败。亚伯拉罕大概他也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很胆怯的，他是很自我的，真要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会躲在老婆的后面。有时候啊，一个环境的难处，一个危险的处境，让我们里面很多杂质都浮现出来啊，只是这些杂质浮现出来，上帝才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将这些杂质拿走。可能你现在受了不同的磨练啊， 你说啊，神啊，为什么你给我一个怎么也门的老婆啊？为什么我有这样专制的老公啊？为什么有一个不讲理的老板？为什么有一个很难相处的同学？等等等等啊！神就是借着的人与事来装逼你啊！神要借着解释来磨练你啊！我们不是来教会只是来听听道理，我们也不是来教会来查考圣经，在我们脑袋里面只是装载一些属灵的知识。神也要透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来塑造我们的性格，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唯有经过这些的难处，经历过这些的困难，我们才认识自己其实很骄傲的、很自我的、很污秽的，我们里面是很不足的啊。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难处和熬炼，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才会浮现出来。当这些杂质浮现出来的时候，上帝才有机会炼尽我们的人生。所以约伯受了很多苦难，受了很多苦难以后，他最后说一句啊，他说他纪念我之后，我必如金经啊。所以当我们再看下去，圣经让我们看个这个经历磨练的先知以利亚，他怎么样做选择啊？他选择再次的顺服啊，顺服神的带领。在圣经里面说，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啊。我们怎么知道啊？以利亚是顺服神啊？我们怎么知道？这里告诉我们了，刚才我们那个经文告诉我们，以利亚就啊起身往撒拉法去。就这个字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以利亚就去行。这个就去行代表顺服，就是在神面前的降服啊。上一期我讲到也提过什么叫顺服啊，顺服是什么啊？就是上帝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样的时候，我叫顺服神。这个是顺服吗？不是啊。顺服神就是当我的想法跟上帝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按照神的想法去做，这就是顺服了。问题就是，我怎么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致我可以顺服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我怎么样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是啊？圣经里面，特别在诗篇有一句话很好啊，记载在诗篇第25篇第12节，啊，这里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断选择的道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敬畏。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必会指示我们要行的道路。你还会问一个问题，那什么叫敬畏神啊？是啊，敬畏神是什么？敬畏神就是把神当作神，把主当作主，不是随便的啊，主啊主啊。但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根本不尊敬他，不顺服他啊，不去理他。我们尊敬神就是说，敬畏神就是说，你真的是我的主，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不是随着我的意思走，是跟着你的意思去走。所以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样的时候， 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当神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的，听从神你的，这个就是顺服了，就是敬畏了。神一定会指示你当行的道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想法，都有我们的计划，但是你明白神在你身上里面的计划吗？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吗？还是你已经知道，但是仍然跟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去行呢？当神第一次吩咐以利亚去基利西，他顺服了。神第二次吩咐他去撒拉法受寡妇的供养，这个也是关于一个顺服的功课。我们见到以利亚再次的顺服神，我们就看见这个顺服的功课不是通过一次的考试，不是通过一次的语言测验就可以了，是不是就可以毕业了？不是啊，这个顺服的功课是要不断去学习，是一生去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得到神满满祝福的第一步。我们再看下去，当以利亚来到这个寡妇的家，知道这个寡妇一无所有，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绝望的光景啊！因为圣经在十二节怎么样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啊，十二节啊，他说：“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这也告诉我们，这个寡妇，他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只能做一个饼或者两个饼，是不是？然后与他儿子吃饱，什么也没有了，死就死吧。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应该没有人好像这个寡妇一样啊，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啊，应该没有了，应该。但是我们发觉，我们都会有这个寡妇的心态。这个寡妇的心态是什么呢？依靠的就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资啊，我们看得见的物资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实实在在在我面前，我就相信有了，就有把握啊，却忽略了一件事：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供应我们的神。特别讲到看得见的物资啊，我们都会看看我们银行的账户的钱有多少，我们都会用我们的专业的知识去理财，我们会凭着我们的智慧会去判断我们足够还是不足够啊。特别对学生来说啊，你们来到这里啊，要看你银行的账户有多少钱呢，是不是啊？如果不是的，你就不可以去申请年签了啊。不过这一些的方法都是一般人计算的方法，这不是神计算的方法，因为在我们主耶稣里面总是有出路的。当这个寡妇看下去是绝路一条，当神要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把面一点油，只能够做一个或者两个饼，神计算的办法是要像神也计算在这个数学题里面。那特别在十三十四节里面，我们见到就是一个属灵计算的方程式啊。这个属灵计算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念十三十四节啊。 以利亚
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他内的面必减少，地里的油必不缺乏，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这告诉我们，神透过以利亚对这个寡妇说，没有关系，不用担心，但是有一件事你要做的，只要你先为我做一个饼，然后你和你的儿子才去做饼。很特别啊，这个方法啊，就寡妇必须先为以利亚做一个饼，这个先这个字很特别，但这个寡妇已经这么穷了，以利亚作为一个大男人，自己不去找东西吃，还要人家先做一个饼给你先吃啊。但是我们见到以利亚怎么样，以利亚顺服。其实对以利亚来说，这一句话真是很难说的，是不是啊？但是以利亚顺服神。接下来现在要到这个寡妇，他也得顺服神。我们要不要顺服神呢？我要不要顺服神呢？我们都承认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真是很难去学啊。就好像金钱的奉献啊，常常我好像我说钱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世界通常我们用钱来衡量，所以好像金钱奉献，特别圣经里面叫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神，还是要头上的，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要头上的是第一份献献给神，我们可以顺服去遵守吗？有个故事讲到 有一个农夫，他家里面有一只母鸡啊，有一只母鸡啊，他答应神要将母鸡生下来的鸡蛋十分之一献给神啊，十分之一啊啊，圣经的教导嘛，十分之一，但是最后却没有献上应该给神的哪一份，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知道原因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母鸡生了九只蛋以后就不再生鸡蛋了，鸡蛋就是属于神的，所以没有了，所以献给神的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要顺服，我们要遵行神的道，真是不容易啊。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大小事情里面，要经历神的大能，这个献将神放在第一位，像在神放在机械这个属灵优先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什么的境况之下，我们愿不愿把神摆在前面，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我们愿不愿说，主啊，你先，我们先看神属灵的原则，我们先顺服在神做事的原则里面，而不是先看我的问题，我的难处。圣经里面说，当我们将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必然会看顾我们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三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在这里啊，你看看这里怎么样说啊？我们一同来读啊，我们一同来读。你们看，
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这个是耶稣说的，是这个天空的鸟，野地的花草，都是神所创造的，神都看顾他们，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最后耶稣怎么做总结啊？讲完这个比喻以后，耶稣怎么做总结？他就说，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让我们 不只是看到只剩下一把面一点油，只看到我们所缺乏的，而是看见神属灵计算的法则，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就看见神奇妙的恩典。来到最后这个故事的后面，这结局是什么样？最后这个寡妇的结局是什么样？这个寡妇做了一个决定，愿意顺服仰赖神的恩典，他就真的惊艳到，坛子里的面不小，瓶子里的油不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是第十六节所讲的这里的 OK。 这个穷的寡妇，他的儿子以利亚就得到神每天不停的供应，虽然好像只是剩下一把面一点油，但是现在在神的手里面就变成取之不尽的，不单单让他们有足够的供应足够的食物，而且越用越有。所以究竟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神透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他是那位不断供应的神，他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所说的应许必定要成就，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的神今天仍然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那些相信而且顺服他的人，因为神的名字是叫耶和华以拉耶和华以拉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们的神必有预备的意思？神是不断供应我们需要的神。这个撒拉法的寡妇做了一个顺服的决定，不但得到足够的供应，而且更经历到事情的发展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所应许的这些事的发生是超越他经验所能够理解的这个不可能的事啊，是不是啊？真的不可能的事啊，就是一点点的面粉一点点的油竟然可以用计不完的这是怎么可能呢？但我们的神所做的是超越你经验的法则我们常常被人的经验所限制我们的经验认为这个是不可能，我们觉得，所以我们就觉得不可能了。那么每一个人都觉得不可能但是不要忘记不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人只是人，因为是人所做的，所以是不可能。但是这些事是上帝要做的，上帝的作为是超越你和我的经验。所以以赛亚书里面55章第8到11节怎么样形容，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同来念。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告过地，照样我的道路告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告过你们的意念。雨神从天而降，并不返回这饥饿地，使地上发芽结实，这有种只要吃的有粮，我口中所出的话也不如此，却
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成功。
很清楚，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经验可以想象的。你愿不愿意靠着神跨进一步，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一同来经历施情的发展，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来到总结，来到总结，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了？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三个字啊，三个字，请记得啊，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什么？就，以利亚就去做，是啊，就，以利亚就顺服了，立刻的顺服。但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了？以及我可以去顺服神。诗篇刚才说了，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说什么？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敬畏神就是把神当作神。他在圣经的里面的教导，我们愿不愿意去遵守了？当我们愿意，神一定会显明他的心意。这个第一个字就，第二个字是什么？献，献为神做啊，献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献。这是一个属灵优先的秩序，将神放在第一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愿不愿意说主耶稣啊，你先，你先。耶稣说，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们了。第二个字先，就要一个字是什么？正如，正如神所说的，都是从列王记上十七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出现这个几个字。正如神所说的，弹紧你的面不响，瓶紧你的油不缺。让我们不要靠我们的智慧去衡量目前的光景，也不要以我们的经验去限制神的作为。耶稣说啊，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愿神祝福我们，使用我们，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里面得着神满满的恩典。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去看以利亚这个经历，他怎么样被神去磨练，神也告诉我们，在一场圣磨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明白你的旨意，就是要献顺服你的教导，以就是去献以你放在第一位里面。求神你帮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其他，不是其他，而是你。而且我们真的相信你的话必定会成就，正如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说的。神也带领我们一个在我这一条属灵的道路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困难，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会跌倒，有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跟随你。求神你的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好好的继续走我们这一条属灵的道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爱你的，我们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懂得怎么去做。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